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佛学入门啊，第一章啊的第五小节，介绍佛陀成道的经过，第十五页。好，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呢，他因为悟道啊，苦行的修行法啊，不是究竟的解脱之法。所以呢他毅然决然的结束他六年的苦行，然后呢自己渡过这个泥莲残河，走到这个迦耶山附近的一个菩提伽耶这个地方。那刚好呢有一个童子啊，在一棵树下铺了用草铺了一个座位，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在上面静坐。那因为这棵树啊本来是毗婆罗树在当时的一个就是当地盛产的树，但是因为是释迦牟尼佛在那里打坐悟道，所以呢才把它改名，后来称为菩提树它本名是叫毗婆罗树。如果释迦牟尼佛是在芒果树下悟道，那后来那棵芒果树就可能会被取名为菩提树那像他坐在那个是用草铺的座位上结果后来就取名为金刚座所以这个都是有表法的意思，也就是表示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道心呢就像金刚钻一样是这么的坚定不屈不挠，所以称为金刚座因为世间最硬的就是金刚钻好，那他决心呢要靠自己的智慧自悟自求自悟，不向外求了要靠自己的理性智慧来觉悟也就是说他把他过去错误的知见全部归零放下，这样才有办法呢走出自己的一个理性的道路出来。我们现在很容易就是接收到一些错误的知见，然后呢我们没有经过自己的思维，然后全盘接收，有时候呢就刚好障碍了你开悟的机缘也就是等于把方便法方便道呢以为是就近道，那这样呢他就不可能有觉悟的一天，因为他已经是背道而驰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当你在修学道上呢随时都不要忘记你自己的理性跟智慧所以上次我跟各位讲了那个格拉玛人格拉玛经佛陀里面开示，也就是说不能是因为他是传统或者是某某有权位的人或者是我们的风俗或者大家都这么说，或者逻辑推理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一定要相信其实佛法它绝对是叫你告诉你你自己要亲自去解信解行证的不是只是相信一味的相信，一定要去行去证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去达到解决你真正的问题好，那发了一个坚强的誓愿呢，他就说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请问各位，现在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有哪一个祖师大德或者哪一位修行者敢发这种誓愿？我们敢不敢说实在我连去打禅期想要发个愿说好，我就是这一小时都不要动，腿酸腿麻我都不要放下，我要坚持到底，这个愿可能都还不敢发。为什么？因为一下子腿一酸一麻就投降了，是不是这样 啊，所以啊，要发这个誓愿哈，不是嘴巴啊喊喊口号就好了，没有从你的内心真正的发出这个道心啊、生死心啊、这个信愿的那个力量出来的话，那不是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们顶多啊，就是每一次跟着早晚课诵诵什么四弘誓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每个人每天都会念。可是我们这个誓愿成啊，跟释迦牟尼佛他所发的这个，用他的生命啊，宁可为悟道而死，不愿迷惑颠倒过一生。你看看，差的十万八千里，同样是发愿，好，所以要发就是要发真愿。那当然呢，这个没有宿世累劫的善根啊，这很难做到啊，这不容易。包括我自己，好，我想我们真的是赞叹啊，赞叹佛陀啊。那像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也去见五祖弘忍大师的时候，弘忍大师问：哎，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要求什么？他说：只求做佛，不求于物。一般人一看说：哇，好大的口气呀、啊，这么狂傲啊！可是这个是代表他的什么？求道、求觉悟的这个道心呢？哦，完全不像我们现在说：啊，你学佛做什么？我们都不敢讲，我要成佛。为什么我们不敢讲？因为我们对佛的境界啊，对佛的定义不是很了解，所以你会怕。在这里啊，他告诉我们的是，佛是一个世间的觉悟者，对不对？他是生于世间，长于世间，而超越世间的一个觉者，就是如此。你能在世间的万事万物呢，哎，面对它的时候不被它所迷、所障碍、所苦恼，那你当下就是解脱自在的抉择，就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定位是在这里，把佛定在这里，你会敢说哦，我不敢说我要求成佛，因为我们现在把佛都定在什么？哇，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出来的无上神通妙道力的那个金光闪闪的哈、啊、十方法界，哎，来去自如的那个佛，我们是究竟佛，没有办法当生成就。但是我们现世的这个觉悟，应该是我们追求可以追求到的目标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自己鼓励自己的。当然我们不是用狂妄心表示那我现在就是佛了，我就可以不用修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过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在这个菩提树下啊静坐。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啊，传说呢，哎，定中啊就出现了魔王啊派来的魔女还有魔兵魔将来干扰他，障碍他修行修这个禅定啊，障碍他入定。那最后呢，太子啊意志坚定才降服这个魔王啊。当然这是传说啊，传说是如此。不过呢，我想有修禅定的人他也都会遭遇到这些类似的禅相啊，还有这个魔镜来干扰，所以很多人就不敢打坐了啊，哎，都怕什么走火入魔，以为打坐负面的比正面的啊影响更大。其实这个是我们对修行啊没有正知见，不了解。好，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会走火入魔，其实也就是这个修行者他自己本身没有正知见，他打坐的目的 都已经是内心有所求的，想要求什么？感应神通啊，要见佛见菩萨。好，如果呢你也有这样的心去打坐的话，那你的那个业，当你进入定的时候啊，你的心比较静的时候，你的表面意识已经几乎完全浮住了，剩下的就是你内心的种子，潜意识的种子会出来什么幻化，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当你做梦的时候，你的六根作用已经非常的觉性比较薄弱，那那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意识，第六意识作用已经比较薄弱了，好，不能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梦境完全是你那个深层的潜意识的种子会现出来，你日有所思，夜有什么所梦，然后呢，你最平常最在意的那件事情，它就会在梦中出现。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你，其实一切那个一切相皆是什么虚妄。所以《金刚经》上佛一再的这样说。那《楞严经》里面他也讲到，修行啊者，他很容易遇到五阴十魔。好，那这个五阴十魔呢，其实啊，也就是我们修行者他执着我们这个五蕴身心色受想行识，对他有所执着的话，那你呢就会一样，你在修行的当中，他就会现起这些障碍的内魔先动，外魔就什么就会招感，所以是我们的内魔去招感什么外魔啊，内魔不动哈，那外魔也不可能趁虚而入啊，所以说你主人没有请客人进来，没有引狼入室，客人哪有机会啊？所以大部分呢，修行会走火入魔，都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有所求，不了解。其实你见的那些相啊，非真呐、啊，啊，如果呢，你引魔入室了，就要听他什么摆布了。等你有一天觉醒啊，我不跟你玩了，不跟他合作的时候，那你就要付出代价喽。好，因为啊，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在阿含经上啊，佛也说啊，心动摇时魔即随腐，心不动摇魔即随解。好，所以凡是会障碍或者扰乱或者诱惑啊，破坏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的啊，甚至夺命的，我们就把它通通叫做魔。那古字呢，这个魔是做什么折磨的，这个魔啊，是折磨的魔。好，我们看讲义哈、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被折磨呢？因为你心动才会被什么折磨。如果我们八风吹不动啊，那么也就没有魔可以来磨你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对魔要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这里呢，我们佛经上大体上都会把它分为有四种魔啊。那有一个，第一个叫做烦恼魔啊，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这些习气啊，它会障碍恼害我们的身心，那我们就称它为魔。那第二个是五阴魔啊，我刚刚有讲啊，紫色受想行识等五蕴呢，能生一切苦，让我们产生苦恼障碍，这个就是魔。第三个是死魔啊，会断我们人生存的命根啊。第四个叫天魔啊，只能够坏我们坏人善事 啊，因为他有嫉妒心啊，所以我们常说天魔啊，就是嫉妒你。他也有在修，但是他因为啊，觉得他的修行不得了，啊，他不愿意看到别人修得比他好，有嫉妒障碍之心呢，哎，他就变什么魔了，啊，虽然他修行在最高的自在天，第六，我们说欲界的第六层天是最高的，欲界最高，好，我们听说就是叫做波旬，好，魔王波旬，那他呢，哎，只要看到说谁修行的，哎，很好，那他心生恐怖啊，啊，他怕说，哎，我就，哎，损失了一个我的魔子魔孙，因为他认为六欲天这个欲界天都是他掌管的，他就会来障碍你。好，那这个其实也是有表示说，如果你的欲念啊贪欲没有断除的话，那你就是脱不开这个天魔的手掌心了。只要你内心还有欲望，你就不能出这个欲界。好，三界里面最起码的欲界你都脱离不了，那更不用讲说色界无色界了。好，所以修行呢，哎，这个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好，贪嗔痴的习气，好，内修净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它才不会障碍你。好，那我们要看哦，前面三个，也就是这个烦恼魔、五阴魔还有死魔，它都不是属于外面的，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心魔所起的，也就是自己吓自己的，自己障碍自己的。好，譬如说一个人他很爱钱，他就会被什么骗啊？金光党的，对不对？哦，现在电话常常诈财骗财，哪一种人会上当？贪心的人，一听到有财可发就马上相信了。好，那爱美色的人，他就容易被仙人跳，有没有？注重美容养生的，哇，只要一听到说这个产品啊有多好啊，是低脂的啊，是那个抗癌的，有机的，哇，他马上就心动了。然后呢，平时啊满脑子都是什么有关这一方面的，他行为啊是一的，行来行去都不出这个范围，那也就是对这件事情他着迷了。着迷就是叫做着魔，你知道吗？所以不是魔来附你的身啊，是你自己什么着迷啊。当你对一件事情非常执着啊，然后呢，哎，爱取如痴如狂不可自拔，这个时候其实你自己就已经成魔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啊，还没有到那个如痴如狂的时候是被骗，对不对啊？可是呢，当你如痴如狂着迷的时候，你就好色，就变成什么色魔，就色狼了 啊好赌他就变赌鬼了，杀人不眨眼呢，他就变成杀人魔了。所以魔不在其他法界，魔在哪里？现世一大堆啊，社会上到处都有，对不对？可是我们都在怕外面的魔，却从来不担心我自己变魔，这个就是凡夫啊，没有发现。最重要的是你心魔啊，在障碍你自己啊。像这个死魔一样啊，这个死魔其实他一辈子才来找你一次，而且只有一次会成功，即使他多次来找你，因缘不具足，还是没有办法害你，对不对？把你带走，他只有一次成功机会。可是呢，我们啊早已经怎么样，活在他的阴影下了，时时刻刻担心受怕。为什么？你看哦，谈死色变，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啊，不能谈这个 死的问题啊，然后呢看到死人就怕冲到，有没有躲得远远的啊？然后呢要拜好兄弟，要烧纸钱，要怎么样做法会啊，做这些目的都是在做什么？都是怕阎罗王找上你，怕无常鬼提早发现你，对不对？所以啊，哎呀，我们就啊疑神疑鬼啊，所以你才要多做那么多的什么无谓的繁忙啊。那像外国人，他们没有这些要拜要做法会，可是他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啊？晚上会不会说有人来到他的脚啊或什么的，就比较少。你越是担心，那越是怎么样疑神疑鬼，那结果呢他就真的哇，心诚则灵，魔也是心诚则灵啊，你知道吗？你招感他的啊，你天天在念他呀，是你招感来的，你念他他当然到啊，对不对？所以不是佛心诚则灵而已啊，魔也是心诚则灵。还有啊，我们一生病就非常担心啊，为什么？一生病不是去看医生啊，去干什么啊？问神啊，有没有啊？去卜卦啦，然后就请说，是不是有冤亲债主来干扰啊？其实你这样也就已经被死魔什么呀所障碍了。所以你不要说没有啊，我不怕死啊，我还年轻啊。其实啊，你早就活在死魔的阴影下了，而这个死魔其实他根本还没动手，你已经把自己怎么样吓得半死，在有生之年已经怎么样大半辈子啊都花在怎么样消除这个死魔的障碍了，对不对？好，所以人都是再生的时候啊，心早被死魔吓得半死啊，我们自己不自觉。如果你认识实相啊，知道实相，你就不会活得这么不自在。就好像说你很怕晚上怕黑，所以你白天呢人家就告诉你，你要怎么持咒怎么修行，然后晚上就可以不怕黑，然后你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白天都是在修怎么样晚上不要害怕，然后结果呢白天也没有好好的过，到了晚上呢黑夜照样来，有没有被你修一修持一持咒就解除了就不来了？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好，不要再生的时候好又浪费这个生命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寄望在来生，未来生结果呢又失去了今生。很多人，很多修行人，他只寄望在来生，所以他对现世变成怎么样啊？这个无所谓了啊，这个放弃了，这个不必努力了，对，我一心向往啊，要去更好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对不对？好，等于是你以为这一世不必求解脱，来世就可以解脱一样，你这一世啊不必开悟，来世就可以开悟，有这等事吗？如果要开悟啊，要觉悟，哪里都可以觉悟啊，何处不是道场啊？而不是要去到一个没有障碍的地方，没有魔的地方，你才会成道，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修行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见。所以啊，为什么禅宗啊每次都要告诉我们，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其实他这句话不是说你就不要相信啊，有 有佛有神，不是，我们不是在否定持法界，对不对？而是说你要认清实相，你跟他没有瓜葛的时候，他不会来找你，是不是？那我只要我们这颗心不被进转，这个才是重点。好，那如果真的是你的冤亲债主，你也要认了，勇于承担忏悔，对不对？就是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你可以活得比较自在啊，不会被这一些心魔啊自己来障碍自己。那这一段也是有告诉我们说，开悟啊，在开悟之前，他一定要先降服内心的七情六欲，啊，还有降服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习气。那因为释迦牟尼佛啊，他自己知道，啊，他有修很深的这个禅定，所以他知道说，虽然打坐啊，已经降服了一切粗的这个表面的欲望，但是他真正内心里面还有一些习气种子还没有断除。好，那这个也只有在入深禅定的时候才会知道。像我们平常都在打妄想，有没有？啊，做事情，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你内心真正推动你的那个欲望还有动机。好，我们不容易发现。好，然后呢，自己明明贪吃，可是呢，他还不觉得我贪吃，是不是这样？好，没有啊，我还很绅士呢。其实内心，还是有贪嗔痴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必须啊，在静坐的时候，好，然后呢，他呢，对他的这个习气，他比较容易发现。那太子呢，他虽然呢，已经舍弃了啊种种的五欲六尘，但是你想，我们根深这个贪生怕死、根深蒂固的这个情执、爱欲、淫欲啊等等哈，这一些啊，有没有办法完全就消除了、断除了？很难，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呢，他就是告诉他，他先降服他外在的啊这个欲望，然后那更深一层呢，他降服他内心的这个习气。那为什么他能克服呢？因为他啊，一般我们都知道，我们内心的这个升起的这个，其实只是影像而已，是自心升起的影像，是我们的执着。其实呢，没有一样是抓得住的。你想要拥有亲情啊、责任啊、欲望，其实这个都不是你能够抓得到的。那也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真正伤害到我们的身心。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完全是自己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已。当你能够觉悟到它只不过是虚妄假象，你能够放下，那就什么解脱了，可以解脱出来。好，所以他彻底呢断除内心维系的烦恼啊，得到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好，那不是这样就开悟了哦。所以修定呢，只是开悟的一个什么前方便，对不对？啊，真正入最深禅定啊，修到四空定去，那你更没有开悟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它完全一念不生。我们所谓的一念不生，就是不能思、不能想、不能起心动念，那你都不能去思维，如何开悟？不能见法。所以开悟是要见这个宇宙的实相，是要去见法的，而不是呢只有修道啊身心啊世界空掉而已。好，所以很多人 他为什么我们称为外道，就是因为他以为这样什么都身心世界都空掉了，这样就是涅槃。其实没有，他的烦恼习气也只是扶住而已，他是硬扶住而已，并没有断除，并没有真正解决他的疑惑，他的烦恼没有。春风吹又生，只要一出定呢，哎，他就又开始烦恼了。好，所以呢，只有智慧才能真正断除我们的烦恼习气。好，所以戒定慧，最后修持戒修定，最后目的都是要开慧。好，这是一定要知道。所以修禅定呢，他修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哎，他这时候要起思维观。要观照法界实相，所以我们说禅定其实它是一种思维修啊，是思维修哦，叫静虑，安静下来以后要虑，就是要思维的意思，所以又称静虑。否则你修到那个四空定啊，如枯木瓦石，冷水泡石头，那只修定就开悟，那树木应该最容易开悟了，对不对？石头也是最定的啦，对不对？好，好，那他这样子开始思维修以后，观照，然后在35岁，啊，也就是公元前588年，啊，他据说啊，我们现在都把它定为是5月15日，也就是月圆日，啊，然后看见明星出现。豁然觉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 世人从此啊就称他为佛陀。那本来叫悉达多太子，那成佛之后啊就称为释迦牟尼佛。好，那我们再来看佛陀他所觉悟的真理是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好，课本上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所觉悟的就是缘起法。缘起法，佛陀他发现，原来宇宙人生啊，就是各种因缘条件，各种因缘和合而有的。哎，这个是个大发现哎，可是以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也知道啊，有没有哪一个人不知道？啊，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可以跟你分析，这是什么跟什么加什么，哦，它就变化成为这个，好 H2O， 对，两个氧，哎，两个氢一个氧，那就合成水，哇，缘起因缘和合而有，所以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哎，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啊。可是我们也只看到缘起的相而已哦，你不要以为我们跟佛陀一样有智慧哦，否则释迦牟尼佛悟到缘起法他就开悟了，为什么我们不开悟呢？他解脱了，我们为什么不解脱呢？因为我们悟的也只是表面的缘起的相而已，而且我们对缘起的相还非常的执着呢，对不对？认为它是真有实体的一样东西，所以你呀、还是看不破放不下。所以悟缘起，这个缘起法是甚深即甚深啊。为什么？因为缘起背后的那个因，那个特性，那个才是你要去体悟的、也就是说佛陀他悟到缘起啊，万法因缘和合而有，但是缘起的当下，他见到没有一个能够不变的实体，没有一个背后有一个主宰者，因为他每一分每一秒时时刻刻不断的在生灭变化相续不断，只是呢，他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因缘下不断的在变化而已，所以他是悟到了什么缘起法的每一样事物 都是无常，对不对？都是时时刻刻因缘随时都在改变，所以是无常性的，背后没有一个创造物者在主宰，因为它只是缘起啊。会下雨是不是有天龙啊、八部啊，或者是有那个雨神啊？会打雷是有雷公雷婆吗？不是啊，它是缘起法而已啊，没有所谓的啊雷公雷婆在掌控啊，所以是无什么称为无我，缘起的万法都是无我的。所谓的无我，不是说啊没有我们现在所称的你我他的这个我的代称啊，这个我在佛教里面呢，佛法里面它是指着能够主宰，而且能够那个不变，永远不变，恒常不变的这个不受其他因缘所影响的，这个才可以称为我啊。所以你看，没有一法，它只是因缘所生法，没有谁在掌控，所以是无我。要见到这个无我性的时候，你才能够对宇宙万法的生命从何而来有正确的一个认知。否则当时啊，婆罗门教对不对，或者很多六师外道，他们都认为宇宙是怎么来的啊？有的是说无因无缘自然生，对不对？他们就说自然的啊，本来有啊，可是没有因缘，他们不知道。然后无因无缘偶然有啊，要不然就是说他是有个泛神在创造。我们现在也跟他们其实当时的智慧，你说我们现在有比较高超吗？我们现在世间很多人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对宇宙万法的一种认知，哎，这个理论还是很多啊，对不对？众说纷纭，所以常常搞得我们哈，对不对？听到底是哪一个才讲的对啊？莫衷一是，因为我们没有悟到，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他就是用他的理性思维去发现缘起法，他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要见到这个法性，万法的法性，那你才是见性，见性就才能成佛啊，才能解脱出来。那悟了缘起法呢之后，才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这些其实都从这个缘起法在衍生出来的。好，所以说啊，缘起甚深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那么简单。那这个缘起法其实它是宇宙本来存在的自然法则啊，即使没有佛陀去发现它，它还是法住法界，对不对？法尔如是，它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众生呢没有智慧啊去了解而已。那因为他悟到这个无我，所以呢，既然无我，那生死还有什么可烦恼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都没有了，外面还管他那么多，对不对？假设你今天快要死了，哎，已经最后一口气了，你还要想，还会想到说，啊，外面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哈啊，我死，我对我的这个财产怎么样什么的，你还会挂一堆吗？没有我了，那外面的世界关我何事啊？是不是？好，所以啊，生死它就无碍了。何况呢，生死是很多因缘在决定啊，根本不是你自己就可以主宰、可以去改变的，对不对？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什么缘而已啊，你没那么搞了，没有那么厉害可以掌控。好，既然不是我能主宰，有生必有死啊，而且生死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 阶段性的，你说生老病死，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其实你在生之前有没有你存在？我们是不是一出生的时候才说我出生了？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切成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吗？其实这是很粗的一种向上的分别而已哦。其实你的生命是不能这样切割的，在你出生之前，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有十个月了，所以不是说出生那个时候才叫生，对不对？好，然后在你妈妈肚子十个月之前呢，一定还有一个你嘛，的过去嘛，是不是？要不然如何来受胎呢？好，然后呢，你一出生其实就已经在开始进入老病死。为什么一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一出生就开始走向老，过一分就是老一分，过一天就老一天，然后过一个生日就越接近死亡，不是这样吗？所以其实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这样去切割，它是无时无刻不在生死变化，不断的在生灭变化了。每一分每一秒，上一秒钟的你跟下一秒钟的你已经是不一样的。可是因为我们众生心很粗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观察的这么微细，所以我们就认定执着这个，我只要生，那我不要老，我不要病，我不要死。如果你只执着你的现在，那你其实就已经在否定以前的无量生死。没有以前的生死，哪来的你的现在呢？然后呢，你执着现在，也同时在否定了未来。因为你这一生这一世不死，你有没有未来？哼，来世也没有，不可得，对不对？所以啊，是因为我们众生啊执着，我只要这个阶段的相，对不对？不能接受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我们执着这一世的这个业报身，所以我们就恐惧未来，我的生命的变化，对不对？它一定有去处，一定有生灭变异，相续不断，这个就是缘起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能够啊，从这里面啊去看到，我根本也不可能断灭，对不对？那我现在烦恼也是多余的，因为是万法缘起的，所以他能够啊看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全然放下他有所求的心，然后接纳这个宇宙生命的实相，所以他得到了自在与解脱。好，当然这个缘起法呢，在后面我们还会很深入的再去讲。好，那这个先大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哈。那这里这一段呢，也就是他不止认识宇宙是缘起的，也就是外缘起啊，缘起的外面世界是缘起的，连我们的生命也是缘起的，对不对？因为他当初出家就是一直在怕这个生老病死嘛，想要解脱这个生老病死的苦，对不对？他想要了解我生从何来，死又从哪里去，所以呢，他悟到这个缘起法，他也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以父母为缘然后自己业力为因，所以才招感这个色身为一起的果报。那既然有了色身呢，那么老病死就不可避免了，对不对？好，那至于说 这一个说法就是告诉我们，生命不是啊那个主宰神赐给我们的，不是造物主所无就是任他高兴哈，想要把你变什么就变什么，不是这样，完全是自己的业力所感的，所以叫业感缘起。好，我们的生命是业感缘起的，不是无因无缘，也不是啊上天所创的。既然是业感缘起，那你就知道啊，你自己的业因要如何？如果你能够断你这个业因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招感更好的这个果报，对不对？那既然是业感缘起的，所以命运呢，它就是主宰在我自己的什么手上，是你自己可以改变的，所以它也推翻了宿命论。宿命论就是注定，命中注定，你不可改变，否定你这一世的努力哦，否定你这一世的修行。好，所以那个对我们的人生呢，并没有很好的一种启发跟帮助，那个思想是不对的，好，也不是实相。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发现当时的外道知见错误，啊，不够圆满呐。也许他们是看到某一面而已，所以不够圆满。那他现在呢，发现呢，命运呢，原来操之在我，自己才是主要的因。所以只要能心能转性啊，那你自己的自心就可以当你命运的主宰者。那当然了，这个也得透过我们自己的修行，好，跟觉悟，心才能够当家做主啊。否则我们一般人啊，是什么在当家做主？无名习气。好，我们还是欲望的奴隶。那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重的无名习气呢？那么重的那个欲望呢？因为我们就是无名嘛，无名就是无知，没有智慧。无名就是错误的知见啊，知见观念错误呢，行为自然就什么啊，就会跟着错啊。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命运，就要从最根本的无明来断起。那我们的无明呢，也就是你对事相真实实相不了解，那你就迷惑颠倒。那迷惑颠倒呢，你就会啊怎么样造业。那造业以后呢，你就又受苦果，所以叫惑业苦啊。它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啊。然后这个就叫轮回，祸业苦，苦了以后你又增加了更多的烦恼习气啊，还是没有遇到三智士点醒的话，你就继续再造业啊，加深你的习气业力。那你这样呢，就没有啊那个觉醒的一天。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啊，修行啊，守在于这个断除无明，无明一破，那后面呢这个缘就转了，对不对？好，只要你因缘转了，那你的果报就会跟着转。好，这里是在讲这个业感缘起的。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哈。那佛陀开悟以后啊，他还讲了一句话，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好，这句话也就是在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那不能成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无明障蔽了佛性。好，这个大地众生啊，好，也就是指一切万法。好，那当然呢，在这里他要讲，本来一切万法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本来就像佛一样啊，具足清净自在解脱跟明觉。那当然了，在这里是指有情众生才能成佛，有情有佛种啊，无情无佛性啊，对不对？好， 那其实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佛一样啊，本来具足这个清净自在解脱明觉的这个本性佛性。你看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不是都清清楚楚的在作用吗？啊，所以说佛有的我们都有，对不对？佛有的我们都有，他跟我们一样是人啊，他没有长得比较特别啊，也没有特异功能啊，佛有的我们都有。但是坏就坏在我们也那个佛没有的啊，我们也都有。佛没有什么？没有贪嗔痴啊，对不对？他没有分别心啊，没有计较心啊，没有执着心啊，我们就是多了这个啦，所以才障蔽我们自己的觉性。在根尘接触的当下，不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我们的真如觉性去看事情，去见这个实相，所以呢我们啊就在当中啊自庸人自扰之啊，妄生烦恼啊，我们会加了很多进去。所以呢，只要你把这个戴着墨色眼镜看世界的这个眼镜拿下来，你就可以见到实相，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只要你把你那个凡夫的贪嗔痴性放下来，当下就见到佛性。所以你不要去向外要找一个佛性，不要向外去找啊，不是去怎么样修，修出一个佛性来。